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欢迎收听
由林美老师所主讲的
儿童教师训练。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美老师，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儿童教师训练课程。当一位母亲从医院带回一个新生的婴儿回家时，她是否把这个婴儿带到厨房，然后就让这个婴儿自己照顾自己啊？当然不是啊，她必须要得到成人的喂养，还有训练他，他才能够长大呀。在基督里的新生婴孩也是如此哦。这堂课我们要谈一谈长进的步骤，怎么样教导初信的儿童。请问你是怎么样教导初信的儿童，从哪里开始的呢？那我们先来思想一下教导初信儿童的需要。为什么我们需要教导初信的儿童呢？第一，神说需要传福音，并且使孩子们能够成为门徒。这是在马太福音28:19-20说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马太福音28这里，神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当然也是包括儿童在里面。并且呢，凡神所吩咐的我们都要教训他们去遵守，让他们成为门徒。所以教导初信的儿童呢，就是要传福音给他，之后还要来帮助他成为门徒。第二呢，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每一个基督徒，包括孩童，在基督里长大成熟。有一个经文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在哥罗西书1:28-29。这个经文在先前呢，我们也曾经有读过的。哥罗西书2:28-29，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在哥罗西书这个经文里面说，我们传扬他，我们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我们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把每一个人都带到基督的里面，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每一个基督徒，包括儿童，要把他们透过我们的劝诫，透过我们的教导，要使他们能够在基督里面长大成熟。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教导初信的儿童。然后我们也可以来下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就是跟进门徒训练。那我们可以想一下，怎么样跟进门徒训练呢？就是提供任何可能的机会，以帮助基督徒在基督里的生命长大，直到他可以自己与神同行，并帮助别人开始那样的生活。所以这个定义提醒我们什么呢？就是说 我们要用各样的机会呢，来帮助基督徒，让他自己不但生命长大，可以与神同行，而且他也可以去帮助别人开始过与神同行那样的生活。这就是门训的意义。第四点呢，我们来谈一谈门徒训练的目标。首先呢，我们既然要教导出信的儿童呢，那我们的门训的目标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要让孩童知道他已经有救恩的确据，也就是说要让孩童知道他自己已经得救了，所以我们要带领他能够得着救恩的确据。第二个目标，使孩童经历到生命中的属灵成长，他可以信靠神得胜，而且越来越有耶稣的样式。第三个目标，使孩童愿意让神来使用他的生命来服侍神。也就是说，我们第三个目标是让孩子们他的生命愿意被神来使用。第四个目标是孩童可以在教会中被建立起来。在这里讲到的教会呢，当然是指信仰纯正的教会，让他们在信仰纯正的教会当中，他们的整个灵命被建立起来。这就是我们门徒训练的目标。所以当我这样分享的时候，你是不是也非常同意门徒训练的目标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很棒呢？接下来呢，我们来谈一下如何开始门徒训练。我们首先要从基础开始做门徒训练。我在这里讲的门徒呢，当然就是指着我们说的儿童，特别的对象是指着儿童。我们发现在主日学常常会看到有一些孩子重复决志。诶，明明上个礼拜你就看到小明举手决志愿意相信耶稣了，这个礼拜当你呼召的时候，怎么小明又举起手来了呢？这是在主日学里面常常看到的一个情况。那为什么孩子会常常重复决志呢？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缺乏得救的确据。所以当我们开始做门徒训练的时候，最基础的工作第一个就是要让孩子们从圣经得着得救的确据。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孩子明白他的得救呢，不是凭感觉，不是凭着老师说父母说，而是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他得救的确据是从圣经而来的。举个例子，我们给他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让他知道当他相信了耶稣以后，他就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带他一起的来读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可以鼓励孩子们呢，当他接待相信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那么他就有权利可以成为神的儿女。那怎么样可以让这个经文成为孩子的确据呢？就可以请小朋友把凡、人、他们这三处地方呢，改成他的名字来读。当孩子把他自己的名字放到这三处的经文里面读出来的时候呢，会更加有确据。我现在接待耶稣，相信耶稣，我就有一个权利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了。另外呢，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 不自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也可以告诉孩子们，可以把这个经文里面的世人、他们、一切这三处地方呢，换成他的名字来读出来，这样的话他就有一个确据了。还有希伯来书13:5也是一个很好的得救的确据的经文哦，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给他有个确据，耶稣永远都不会离开他。所以这个是最基础的，需要告诉这些初信的孩子们，给他们从圣经里面得着得救的确据。再来呢，我们也发现孩子们他们在生活当中还是会继续犯罪，或者是偶尔会被过犯所胜，那我们就需要教导他们如何处理认罪，如何处理他们生活中所犯的罪。我们可以用1 John 1: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可以告诉小朋友，他犯了什么罪呢？就像神认那个罪，说谎的罪，打架的罪，不论他犯的是什么罪呢，他就像神认那个罪。那当他认罪的时候，神是信实的，神说话算话，神是公义的，神是公平的，会赦免他的罪，洗净他的不义。那所以教导孩子们去认罪，然后呢也求神呢帮助他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最后呢，请他向神做一个感谢的祷告，因为谢谢主耶稣赦免了他的罪。这些都是比较基础的一些教导。还有呢，教导初信的孩子呢，应该从建立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开始来着手，就是要教导他们读圣经，神的话语，还有祷告。那么旧约到新约66卷，你怎么样鼓励孩子们来开始读经呢？我建议特别对初信的孩子呢，他们可以从新约的圣经开始来读，而且是从马可福音开始读哦。诶，为什么从马可福音呢？不是从马太福音呢？因为在四福音书当中呢，马可福音是最先被写成的，而且又比较简短，容易读，所以我们可以鼓励孩子们每一天呢可以读一章，或者是他是10岁呢就读10节，鼓励他每一天读神的话，然后每一天祷告。我们叫建立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借着读经和祷告开始。我们来想想看，还有哪一些方面还可以继续的教导他在属灵方面的成长呢？像是聚会啊，跟其他的基督徒的小朋友一起团契，还有呢为神做见证啊，还有呢就是奉献啊，他们可以有11奉献啊，还有呢他们可以明白神对他们的引导啊，还有怎么样过得胜的生活。到最后呢，我们可以鼓励他献身，教导他献身，把他的生命呢完完全全的奉献给神，让神来使用，为主而活。这些呢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教导哦。那其实呢，当孩童他们经由圣灵教导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你知道吗，他跟神的关系和对神的认识跟经历呢就可以开始被建立了。那当孩子跟神的关系成长的时候，他就会带出一个正确的态度，还有一个好的行为跟好的习惯也都可以被建立并且被强化。我们称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是螺旋状的成长。也就是说，举个例子，当孩子们认识到神是圣洁的神，那么他知道在生活当中他有一个偷窃的毛病，那么他知道神不喜悦他偷窃，因为神是圣洁的，那这个就会改变了，这个观念就会改变了他的态度，然后呢从而改变了他的这个偷窃的行为， 然后更进一步的改善了他这个偷窃的习惯。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螺旋状的成长呢，就是帮助他透过神的话语的教导，他认识到神，经历到神，然后他跟神的关系在成长的时候，他的态度就不断不断的被改变，行为习惯也都被建立起来，被强化了。所以当他学会了过圣洁的生活，不再偷窃的时候呢，诶，接下来如果他又学习到，哦，神是慈爱的神，或者神是恒久忍耐的神，那么在他的态度上，他就学习说，神对我恒久忍耐，所以我对别人的态度也要有耐心。然后又改变他的行为，以前是焦躁的、急躁的行为，改变成是一个有耐心的行为，改变了他的习惯、生活习惯等等的。所以呢，这些都是从教导神的话语，圣灵来帮助他、改变他，让他经历到跟神的关系，然后就慢慢慢慢在态度、行为和习惯上被建立新的，而且是被强化了。那么我们也需要帮助孩子们明了他的新生命。那新生命是什么意思啊？新生命的定义就是，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的人，就得着了神的生命。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新生命。我们需要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活出他的新生命。有几个关键性的经文呢，提供给大家。一个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约翰福音呢，三章三节。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说什么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我们可以告诉孩子们，他相信了耶稣以后，他就有一个重生的生命了。然后哥林多后书呢，五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这里面呢也提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还有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二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他的新生命里面呢，就有神所赐给他的永生，这个新生命就是一个永生的生命。所以孩童们在知道他该做什么之前呢，必须先明了他的身份是什么。所以我们也要告诉孩子们，他的这个新生命的特权跟祝福是什么呢？我们也可以呢，教导孩子们做一个比较，比较什么呢？比较肉体的出生跟属灵的重生。也就是说，我们做肉体的生命跟属灵的生命呢，来做一个比较，让他看一看他以前在肉体的出生里面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光景。那么他信了主耶稣以后，有属灵的新生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比方说他的肉体出生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肉体的生命，可是当他接受了耶稣，他信了主以后呢，他就有一个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约翰福音呢一章十二节，他就成为神的儿女，而且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他的属灵生命里面也包含有那个永生的生命。还有呢，他肉体的生命是有个别的性格，就是说他有他个人的性格，可是当他重生了以后呢，他是一个新造的人。就像刚刚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后书5章17节，他在基督里面，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都已过，变成新的了。那么他肉体的生命呢，是要用水洁净他的身体，可是他的属灵的生命呢，是需要被宝血来洁净，使他的罪完全被赦免。就像是圣经里面以弗所书1章7节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是的，我们是借着爱子耶稣的血，所以我们蒙了救赎，我们的过犯被赦免，我们的罪完全都是因为耶稣的丰富的恩典被赦免了。那使徒行传26章18节也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当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相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就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而且我们得蒙赦罪。那么属肉体的生命要穿衣服，可是属灵的生命我们穿的是神的义来遮盖我们的义袍，神赐给我们的义袍来遮盖我们。就像以赛亚书61章10节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呢，神就给我们新的义袍，就是他以拯救为衣给我们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们披上哦。我们就靠着神的义来遮盖我们。再来呢，属肉体的出生呢，他是出生在他自己的家庭中，但是呢，一旦他信了主，属灵的生命呢，他就是出生在神的家庭当中，那神就是他天上的父。所以在罗马书8章15到17节这么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当我们有了属灵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所以我们可以呼叫阿巴父，神就是我们的天父。而且呢，圣灵会证明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将来呢也是神的后嗣，跟基督一同做后嗣。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权柄呢。还有呢，肉体的出生呢，我们出生到这世界上来，父母亲就帮我们取了不同的姓名，每个人都有他的姓名。但是属灵的出生呢，我们也有一个姓名，就是基督徒。在使徒行传11章26节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是的，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呢，就是基督徒，这是我们新的名称。那么肉体出生呢，在地上都有自己的家，每一个人都出生在自己的家庭。但是呢，属灵的出生呢，我们的家是在哪里呢？在天堂，而且呢，将来永永远远跟神同在。就像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说，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七节也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是的，我们的出生的未来的家就是在天堂，而且是将来永永远远与神同在。刚才分享了这么多这么多的关于如何教导初信的儿童，请问你有学习到什么吗？如同出生的婴孩需要成人的喂养训练他长大，基督里的新生儿也要依靠你来喂养训练他长大。老师，你不要忘记了，你是这些初信的儿童他的老师，也是他的模范哦。鼓励你们，每当你带领一个孩子接受了耶稣做他的救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初信的儿童。求神帮助你在他的生命当中一步一步的来教导他，从最基础的得救的确据，还有认罪，还有我们刚刚所提的读神的话语、祷告等等这些方面呢，都可以不断不断的训练他，使他的生命在基督里面来成长。愿神祝福你，这堂课我们就停在这里。